早晨，正如再次同心，我哋一同祈祷。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多谢你俾你嘅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着你嘅话语提醒、劝勉、教导、督责、安慰、改变我哋。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相信呢一排我哋唔少人都听过一个人嘅名，叫做李文亮。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叫钟南山教授，他就称李文亮医生是中国的英雄。为什么他这样讲法呢？李文亮医生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在2019年12月30日下午，他看到一个病人检测的结果的报告，显出他似乎是有類似沙士冠狀病毒的，於是下午呢，他就發了一個訊息給他所有的同學群組，就這樣說法，他說華南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的沙士病人，內附一個病人的肺片，跟著後來他又再補充，他說最新的消息呢，確診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同時去嘱咐群組裏面的成員不要將這個消息外傳，但很快脆他就惹到麻煩了。2020年1月3日，武漢市的公安就將李文亮和7個的醫務人員拘捕，控告他們在網上發布謠言，提出嚴厲的警告，並且是要簽上這個訓戒書，表明如果是不再遵從政府的命令，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坐監。但我們知道沒多久，這個病毒隨即爆發，直到現今為止，即是我寫這個講章為止，中國官方的報導呢，染上這個武漢肺炎的人呢是超過40000人，死亡人數超過1300人，更不幸的呢，在死者當中呢是包括這位李文亮醫生。根據美國的 CDC 的報告，他們追查最初患病的139個在武漢的病人，就發覺呢，在139個染上武漢病毒的病人當中，有 41% 是在醫院裡面感染到的，其中是包括不少的醫務人員，這個是一個相當大的比例，即是說呢，焗住在一個地方，譬如好像醫院，或者好似公主啊，鑽石公主號嘅時候，個個嘅傳染率咧係驚人。李文亮終於喺2月7日咧係病逝喺呢一個武漢市中心醫院。佢死嘅時候只有34歲，遺留佢嘅懷緊孕8個月嘅妻子，佢妻子亦都係一位眼科醫生。更不幸，他同時是染有武漢肺炎。一個5歲大的小孩子，他的太太叫做傅樹傑。在網上流傳的一個訊息，李文亮是一個基督徒，臨死的時候他寫了一首詩。當然我們沒辦法在這個時候追尋到究竟是否出自李文亮醫生的 手筆，但是呢，這首詩是很能描繪李文亮是一個什麼人，也都是值得一個人，值得我們非常敬仰。這首詩是怎樣說法，我讀給大家聽。我不想當英雄，我還有爹娘，還有孩子，還有懷孕臨產的妻子，還有許多的病人在病房中，儘管正直換不來善良，儘管前途迷惘，可還是要繼續進行。就讓我，誰讓我選擇這家這國，多少委屈，等打完這仗，垂淚如雨，仰天仰望。我不想當英雄，只是做個醫生。我不能眼看著這不明的病毒 伤害着我的同行，还有那无辜的人们，他们尽管已奄奄一息，可眼睛里总望着我，带着生命的希望。谁曾想我竟死了？我的灵魂昏迷在天上，望着那张白色的病床，床上分明是我的躯体，躯体上还有那熟悉的脸庞。我的父亲、母亲在哪里？还有我亲爱的妻子，那当年我苦苦追求的姑娘。天上有一道光，那光尽头是人们常说的天堂。我宁愿不去那里，我宁愿回到武汉我的家乡，那里有我新买的房子，每月还要还贷的账，我怎能舍得没有妻子的爹娘？该有多么的悲伤！我怎能舍得没有丈夫的宝贝？该如何面对这未来的沧桑？我分明死了，我看见他们把我的躯壳装进一个袋子，袋袋子的近旁有许多死去的同胞，像我一样，在黎明时分被推进火的炉膛。再见了，难舍的亲人，永别了，武汉我的故乡。但愿你们在灾难过后，还记得曾经有人努力地让你们尽早知道真相。但愿你们在灾难过后学会什么是正直，不再让善良的人们遭受无尽的恐惧和无奈的悲伤。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该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当守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李文亮医生的死激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纷纷联署要求中国政府不再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这种打压只会带来国家更大的悲剧，更多无辜人死亡。我们听下李文亮临终的时候所说什么话。但愿你们在灾难之后 还记得曾经有人努力地让他们尽早知道真相。但愿你们在灾难过后学会正直，不再让善良的人们遭受无尽的恐惧和无奈的悲伤。李文亮说他不想做英雄，人始终是人，他不舍得他的父母，不舍得他的妻子，不舍得他的仔女。无论天堂是怎样有一道光，他还是恋爱着武汉家乡。但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没有因为透露真相而感到后悔。在遗作里面，我们看到他对父母、妻子、工作、病人、社会、国家的委身、承担和投身。我们看到一个的正直的人为了真理而不怕牺牲。我相信如果国家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好像李文亮这样的人，中国绝对不会是绝望。加上有一个工业家曾经这样讲过，每一个老板、每一个管治者、每一个政府、每一个经理、每一个牧师都会问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可以叫人 叫一个雇员，叫一个公民，叫一个会友，完全投身在他工作、教会、国家和家庭里面。怎样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些有承担、有意象、有投身的人？正如我刚才所说，如果中国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好像李文亮这样投身这样的人的时候，整个国家会不同了。这个教会里面是有这样投身的人，为了教会、为了天国去做的时候，整个教会会不同了。李文亮不是冲动去做的，他是三思而行，行而不悔。这个就是李文亮的见证。你知道尼希米在第九章、第十章所给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做人有没有承担？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承担？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尼希米记，讲到水门案大复兴，在以斯拉领导之下，以色列人悔改认罪，为他们祖宗的罪，为到他们自己的罪在认罪。第 九章第一节就说，这样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蒙头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他们做了一个很长的祈祷，在这个聚会之后，在这个水门案愤兴会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很长的祈祷，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记载的一个祷告。在祈祷结束的时候，第三十八节就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因这一切的事，我们就确实立了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他们不是一时冲动在哭，他们不是一时冲动做一个这样的祈祷，他们不是感情用事，不是好像有很多人听完之后很紧张、很热心，但一阵间就过去了，以后 一切如常，好像没事发生一样。他们不是那么儿戏，他们看得很严重、很严肃、很认真。怎样认真呢？是白纸黑字写在个约册上面，写在个约书里面，写上去自己的名字。首先我们看看谁签名先。第十章就告诉你，总共有八十四人签名立约，尼希米为首，他带领签名。跟住第一节至第八节有二十二个祭司，第九节至十八节有十七个利未人。利未人是什么人呢？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是诗班的诗员。在十节至二十七节有四十四个领袖，是普通家庭的领袖。我们特别要留意第二十八节，其中的人民有祭司、利未人、守门、过窗、利提灵和一切隔绝邻邦的居民，归服神的律法，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发咒起誓，便遵神藉他仆人摩西所写的律法。在整段圣经里面看到有两件事情。在二十八节告诉你，所有有知识能够明白的人，他们签上名，他们是明白他写些什么东西，他想过他们做些什么东西。他不是就有人告诉他这样做他就去做了，不是一窝蜂去做，他想清想楚，计算代价而去做的，是他们明白他自己做什么东西，不是乱来的，是三思而后行的，行而不悔的，去立志然后签上他们的名，表明他们郑重其事。或者有很多人信耶稣加入教会，没有想清楚究竟要付上什么代价，也都不明白信耶稣要付上什么代价，那个不是真的信。就好像李文亮，他计算清楚代价，他才写这一将个真相暴露出来，然后将个真相暴露出来之后是不会后悔的。我们想到他是白纸黑字签上的约书，是非常壮士其事的。有时我想想，两个人结婚，我情投意合住在一起就行了，使乜咁多时间又要去 又要去教会，又要去婚前辅导，又要去主持婚礼，又要发呢个盟誓啊，发婚誓喺里边咧？点解又要摆酒，又要点解要搞咁多嘢咧？唔可以两个住埋一齐就算数啦？点解要签呢个婚书咧？唔信得对方过啊？唔系啊，呢个系立约嘅记号啊，系表示重视啊。如果我哋唔系睇重呢一样嘢嘅时候，扣扣企企、儿儿戏戏算数嘅时候，嗰、那个唔系真系委身的。点解教会里边有好多咁样嘅仪式？点解教会里边有咁多礼仪？点解要洗礼啊？点解要守圣餐啊？洗礼系立约嘅记号嚟噶，系喺上帝面前、喺人面前表示我点样去委身俾基督。点解要守圣餐啊？守圣餐唔系得闲哦哦颈渴饮少少葡萄汁，唔系咁意思。喺上面神面前提醒我哋喺上帝面前立啲乜嘢约啊？系计算代价噶。点解我哋要写回应纸啊？回应纸唔系得闲我写下啲嘢啊，批评下牧师讲成点啊？唔系啊，而系你谂清楚就写落嚟，向上帝决定你要做啲咩嘢。耶稣就讲过一个比喻，话你要跟随耶稣嘅时候，佢就用一个比喻话咧，就好似一个人起屋啊。你未起，你唔系话啊起屋啊几好啊，而家去起啊，唔系啊，要谂清楚你有冇钱起完咧。如果你系冇钱起完，你冇预备，起到半路就要冧档嘅时候，就变咗烂尾楼啦。你要计算代价，你够唔够钱起，免得起到一半嘅时候烂尾楼。跟住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你要打仗啊，你得一万人，你对住十万人，你点打？死紧嘅时候，你就要谂清楚，计算下你够唔够打。如果你唔够打嘅时候，你就快快去求和式条款啦。你要讲和，即系话你要计算清楚代价。你去做，你做个基督徒，你系计算咩代价？你嚟参加呢个教会，你计算咩代价咧？你做一个父亲，你计算咩代价咧？你要结婚做一个丈夫，你要计算咩代价咧？你要谂清楚，否则你后悔啊！结婚唔系儿戏嘅，信耶稣唔系儿戏嘅，家庭责任唔系儿戏嘅。你是要想清想楚。耶稣基督用一个例子 Adalim 有一个 很有趣的解释，他说你要一万兵对着十万兵，你不够打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要求释，你不单止要想下你信耶稣要付什么代价，你更加要想清楚，你不信耶稣一样要付代价，你付什么代价。我记得十七年前就沙士那年，我太太是患了淋巴癌，要做骨髓移植。你问个医生，做骨髓移植有几多机会去生存？个病医医会医好，话50%，即系有50%医唔好。跟住我哋问佢，如果唔做骨髓移植咧，有几多个 percent 机会医好啊？佢話 zero 零，跟住醫生同我哋講：你使唔使用啲時間考慮一下？做就唔做啦！你要計算清楚，做五成，唔做 zero。對我哋嚟講都唔使諗啊，梗係做啦。同樣信耶穌一樣係。你要考虑，你要想清楚，你跟随耶稣付什么代价，但同时你亦都要考虑想清楚，你不信耶稣有什么代价，是 0%， 是没有盼望。所以尼希米记是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今天我们信耶稣是要想清楚的代价。那你会说想清什么代价先？跟着我们看看在第十章什么，究竟我们要委身什么。第三十节，第十章三十至三十八节，尼希米是提到三方面怎样去委身。今天我们一样要看清楚这三样东西。首先我们看第十节，并不将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居民， 也不为我们的儿女娶他们的女儿。这班以色列人听完以斯拉这篇培灵奋兴讲道之后，在水门的地方他们签名立约，第一样东西他们要想清楚，第一样东西他们要委身的就是他们家家庭，家庭的责任，家庭的教育怎样养儿育女。他说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儿女嫁给外邦人，也都不会将我们儿子是让他们娶外邦人为妻。我们不要误会，以为犹太人是种族歧视，不可以跟异族人结婚，绝对不是这样的事。事实上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段书路德记，路德就是外邦人来的。在圣经里面来说，路德是一个很尊重的人物，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有道德，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道德，是圣经里面称赞，不是轻视他。所以圣经不是叫我们说你不可以跟这个外邦人即是跟这个异族人结婚。假如我们有些仔女说我想跟一个不是唐人结婚，哇我们即刻已经哇即是已经打一个圣经说不行，不可以跟异族人结婚。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呢？不跟外邦人，不给仔去娶外邦人，不给女跟外邦人结婚，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告诉你，在这个迦南的地方里面就是一个大染缸，一个大熔炉。我们很容易失去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很容易是不守我们的原则，失去了我们的价值观，失去了我们做人的原则，随波逐流。所以家庭教育养育儿女是一个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美国的社会就好像迦南地一样，充满很多很多完全和基督教价值观念违背的事情。大众传媒、公立学校、 social media 灌输给我们一套的和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完全相反的。他告诉我们，哦，婚前性行为没所谓的，大家喜欢就可以了，同居没所谓的，又告诉我们堕胎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来的，同性恋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来的，没问题的。社会所给我们的，甚至在整个教育制里面给我们的 social media 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价值观，是完全是违背圣经里面所说的价值观。但是我们是不是很看重这些？我想大多数我们的唐人的父母，我们紧张我们的仔女去哪里学校读书，多过他们灵性怎样长进，去哪里教会里面受什么基督教的教育。我们未必看重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我的仔女很多时候他们不再回教会了，不再看重这个基督教的价值了。这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今天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第一样东西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是怎样，对养育儿女 的责任是怎样。第三十一节，他说这地的居民若有安息日或什么圣的，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卖，每逢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三十节是讲家庭的责任，作为一个父母，我们在家庭里面是有责任。第三十一节就讲到我们在职业上、在商场上、在商业上，或者 在职场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很多时候面对一个面对一个选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遵守上帝的 律法，我们就一定会蚀底的。在一个这样蚀底的情况之下，我们会不会很快脆就放弃我们的原则呢？在安息日，安息日要守安息日的，有生意来做就抑或不做？星期日去礼拜堂，喂，我店铺开门的时候大把生意的，你叫我去礼拜堂关上一道门，不搞，不做蚀本生意，是吧？最多我可以得罪上帝无所谓，没有后果，得罪老板 得罪钱财就有问题了。律法俾你听，七年中有一年系安息年嘅，喺犹太人嘅律法里面，七年中有一年安息年，即系唔耕地嘅吓，整年冇收入咪搞咯，梗系唔制啦吓。凡欠债的不追讨，有冇搞错啊？个人争我咁多钱，我唔追讨。但我哋唔好误解呢样嘢喎嚇。有人借咗你钱嘅时候咧嚇，即系你借咗人钱嘅时候，个债主又追你啦。你又话俾听，圣经话喎，你系基督徒喎，凡欠债不可追讨嘅喎，你咪即系唔咁啊吓。你而家借钱问银行借钱啦吓啊，银行借钱，你要还债嘅时候咧，你对银行话喂，圣经话嘅喎，不可追讨嘅喎，点解你喺度追讨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来犹太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些律，如果研究一下旧约那些律例的时候，你发觉很有趣。每七年的时候，或者七十年的时候，或者七年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钱还你的时候，你就要想想这个人是不是值，是你应该不会再追到他。是基于一个的法律之外的人情，是基于一个的体谅。好像今天在美国社会里面，你即完全没有时候你要 file chapter 11、破产，那你都是一个其中一个的解决一些的问题的方法来。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主要来说是讲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职业上的操守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斤斤计较金钱和利益呢？我们做买卖、做生意、做工，是不是完全只是走世俗的路线呢？就因为我们赚多少钱我们就去做。会不会我们知道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神的法律法律，我们会牺牲呢？我想起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传道人，他来到中国传道的，这个叫 Eric Liddell。 Eric Liddell 是一个英国人来的。我相信如果有人看过一出戏叫《烈火战车》，就是讲 Eric Liddell 的生平。 Eric Liddell 是一个什么人？一个英国人，他很爱主，但有一样东西他很厉害，他跑步很快。他代表英国参加奥林匹克100公尺的短跑，但很不幸，那个的赛跑的节目刚刚安排在教会，就是呢崇拜的时候，那时候崇拜多数是11点钟，朝早11点钟，在正星期日早上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了，究竟我要去崇拜啊，就抑或呢我是要去跑步呢？有的人说，或者不知道那时礼拜那时他们的教会未必有早堂有晚堂，不去早堂就去晚堂，有什么所谓啊？我们有很多方法做，但 Every Needle 他放弃了100公尺。日跑夜跑就是为了一个最光荣的一个时刻，去奥林匹克运动会100公尺跑步，去为了去教会去放弃。但是上帝没有恩待，没有亏损他。结果他不去跑100，跑不知道跑400就是什么，结果一样拿到个金牌。那个烈火战车就讲他200公尺，即是烈火战车这一出戏是讲他持守他的原则，他信仰的原则。后来他来到中国，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没有回英国，他同一班的中国人在日本仔之下一样在这样挨苦，结果被拉去集中营，在集中营死了，他是死于中国，叫 Eric Liddell。 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不是斤斤计较？教会很容易的，在香港的教会一到都小蚊仔考试的时候，教会就少了一大群人的了。那我想一下，小蚊仔考试又不是你父母考试，为什么这么紧张，连教会都不去？不是啊，要跟他谷去考试补习。我们会看不到哪样紧要，你牺牲什么东西。我又想起，有时真的不容易的，很大挣扎的。我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教授跟我说， 有一個獎學金，我哋提名咗你係一個嘅申請人，即係個獎學金咧就唔係你個個申請嘅，係由教授提你申嘅 Shell Scholarship， 個好和味喎，個個獎學金$5,000一年，嗰陣時$5,000真係好犀利啦。咁啊，教授睇起我，提名咗我去申請呢一個嘅 Shell Scholarship， 佢提名咗5個人。呢、这個獎學金係俾3個人嘅，咁我諗下，或者我都有機會喎、嚇。咁於是咧就要 interview 啊，成班教授喺度咧問。咁佢嗰陣時問我問題：你有冇寫過啲論文？係有冇寫過文章？佢嘅意思即係論文啦，擺喺啲期刊嗰度咧登你啲論文啦。我話有。我有寫過文章，但不是那些學術論文。我登在那些就不是期刊，是登在香港學院、香港大學的學院學生部。但我又沒有解釋，我又沒有詳細，我說有啊。完了之後，一切都順利啊。我回到宿舍，我又想，喂，講大話，你是明明沒有的，你是騙人的。我心里面有个挣扎，我是一个穷的学生，那$5,000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记得我就入大学，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爸爸说未必供得你起的，我不用我自己来。现在的$5,000奖学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我又不是正式讲大话而已，我有寫過，不過啲唔係論文嚟啫嘛，我都係文章啊，係咪？就有一個好大嘅掙扎喺裏邊。我相信係聖靈喺度感動我。到下晝我打電話俾個教授，我話有啲嘢同佢講，我話你啦。我話朝早個 interview 嘅時候，我咁樣講過，其實我係講大話，誇大。咁個教授好欣賞我咁樣講話 ，OK 得。我結果我冇行，申請唔到，即係咧其3個就得啦，我就冇行。就因為冇行啦，就補咗$5,000，所以我就去夜學教書啦，即係要幫補下啲學費啊，幫補下生活啦。所以我就去咗青年會夜中學教書。點不知我就唔係日日都教一三五教嘅，另外一個老師咧就教二四嘅。咁我係135，佢係24，咁啊要時常合作去傾下噶嘛，嚇！咁啊結果咧，大家傾起上嚟就熟起上嚟。咁呢個教24嘅係邊個咧？就是、我而家嘅太太。咁而家諗翻起上嚟，你情願愛$5,000，最後今日愛個太太咧？啊，梗係愛個太太啦！即係$50,000都唔制啊，即係500,000都唔制啊，係咪？有時好妙噶。你以為那些蝕底呢，其實中到頭來是不是你蝕底啊，是執到寶啊。你以為你自己啊，哇，這樣決定會什麼，我都看看李文亮，他沒有後悔，他將他真相說出來，到最後他盼望什麼，當跑過路我已經跑過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從此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或者有人覺得不值啊，怎麼這樣值啊，但對他來說這個不是不值啊。我想說一件事，很多時候在你的抉擇裡面，安息日做生意會賺很多錢，就因為你守安息日。有些事可能你很蝕底，你做基督徒很蝕底，是不是這樣你就去走，就抑或你看到的原則，最重要的一件事，這個是不是神叫我這樣去做。我們再看32節，我們又為自己的定例，每年各人捐銀一舍下納，1/3為我們的神殿所使用，就是陳設餅、常獻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預售以節期所獻的和聖物，並以色列一切的贖罪，以及我們神殿裏一切的費用。我們不單止在家庭裏面，不單止在我們日常生活，或者你職場，或者你在其他地方裏面， 睇重上帝嘅话语，并且委身俾佢。喺教会里边一样系要委身，喺钱财运用里边一样要委身。三十九节就话俾你听：我们不离弃我们神嘅殿，神嘅殿就系神嘅家。我哋嘅奉献唔系施舍，我哋唔系交会费。我哋唔好以为我哋交会费，哇，奉献嚟到咯，唔好意思，佢挤落去啦。奉献唔系交会费啊，奉献唔系施舍啊。喺旧约嘅制度里边嚟讲系咩啊？旧约制度里边吓，很多支派里边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啊。利未人系特别系上帝呼召利未人喺个殿里边，神嘅殿里边侍奉，佢哋唔会做其他嘅工，就喺殿里边侍奉。其余支派嘅人就奉献十分之一去养活呢啲嘅系神家里边做工嘅人，十分之一啦。旧约嘅时候十分之一，但喺圣经里面强调一样嘢，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就讲得好清楚一样嘢，奉献唔系施舍啊。哦，个牧师咁惨，我施舍啲俾佢啊。哦，边个咩咁？唔系啊，啊边个咁惨？唔系啊，奉献唔系呢一样嘢啊，奉献亦都唔系交会费啊，你要交几多会费啊？唔系啊，奉献系乜嘢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就讲得好清楚，他用三个字讲俾你听，乜嘢叫做奉献啊？奉献是恩典嚟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话，保罗佢讲到话，当时喺耶路撒冷嘅信徒饥荒、贫穷嗰啲犹太人，保罗就喺嗰啲外邦嘅教会里边。去将呢件事情话俾听，保罗要有一个心里边有一个好大嘅重担，就要做一个募捐，系筹啲钱去帮助呢啲嘅犹太非常贫穷嘅一个教会。佢对住呢班哥林多人讲啊，佢话我唔系俾啲负担你，你知唔知道我募捐或者我捐钱或者你奉献嘅时候，系记住一样嘢，呢个系恩典嚟嘅。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一个恩典来的。那些钱财是上帝的恩典来的。他就跟着说了一句，引了一个旧约的罪，他说多种的多收，少种就少收。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有余的就去献给缺的人，以致缺的人就有余。原来这段圣经很有趣的，这段圣经是引着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就是上帝降玛拿的时候，你执得多啲，有啲做唔执唔到嘅吓，即系或者佢病咗嘅咩？你执多啲，嗱，俾一啲嗰啲执唔到嘅人，多嘅就俾缺嘅，以至缺嘅系得到。但系呢啲玛拿都系上帝俾你嘅，系天上帝赐俾你，唔系呢啲系上帝嘅恩典嚟。今日我哋一分钱，无论你是多或者少，都是上帝的恩典。保罗强调一件事，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来的。你是分享上帝的恩典，多收的就 比那些少收的，有余的就比有缺的。这个就是奉献的意思。还有不单止是一个恩，而且他用到另外一个字，一个非常有趣的希腊文，是一个 koinonia，中文圣经也做受受的事，又受又受，是一个 koinonia。 什么叫 koinonia？ koinonia 是团契，分享，是个弟兄姊妹里面的分享。不是好像共产主义那样分享，不是，是甘心情愿的分享，是一种的生命的交流来的。所以保罗很强调一件事，这个是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恩典，这个是一个喜乐来的。所以保罗讲到第三个字就话，佢话捐得乐意的人就有福了。嗱，喺希腊文有一个好有趣嘅一样嘢。希腊文嘅文法咧，通常咧第一个字咧系最重要嘅。第一个字咧，即系话表示成句里边咧系，即系第一样嘢。我话散会咁，即系个散字好紧要啊，散会咁吓。嗰个。中文翻译圣经话，捐得乐意的人就有福。 中国人呢个重点就摆喺个捐字，捐捐，你捐得多咧就有福啦吓，捐嘅时候福。但系原文唔系咁嘅，希腊文唔系咁。如果你睇翻下咧，西人啊，即系英文翻译咧，啊 ，God will bless the cheerful giver， 系将个上帝嘅名摆喺第一个。我哋中文咧就将个捐摆喺第一个吓，我哋唔好理咁多，总之你要捐吓，即系吓。总之捐是最重要的了，但是呢西人呢也就认为 God 就紧要， 你捐你都想着上帝，但原文又不是这样，原文的重点第一个字开始又不是个捐字，又不是个上帝字，原文是什么字？ Hilarion 这个字，如果我将它译作呢就开心的人捐， Cheerful the giver， God bless，是紧要的一样嘢，你是乐意开心分享咁样去奉献。即保罗喺度讲紧你个态度啊，你奉献嘅态度系一个乜嘢态度？唔系话哎呀系啊，哎牧师啊，究竟系 tax 之前奉十分之一啦，就 tax 之后奉咗啫，唔理呢啲嘢。你系咪 cheerfully give？ 你系咪系好乐意嘅、好开心嘅去俾？而不是哎呀哇最先早遲啲先嚟啦，或者啊早啲走啦，咁啊奉即係咁啊慳翻啲，唔係咁樣嘅。聖經裏面講俾你聽，呢個係一個恩典嚟嘅。跟住保羅喺第九章就講得好清楚一樣嘢，奉係侍奉嘅時候，保羅叫我哋一樣嘢好緊要，你奉獻嘅時候唔係求其奉獻啊。因为这些是上帝的银子，是上帝给你的管家，你要好好地奉献，你要想清想楚，不是求其、哦、这个什么去，你想清。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就、啊、奉献给哪个机构，哪个你个机构怎样用钱你知不知道？他用了多少钱在哪里？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时候给的时候你就不负责任了。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为什么你要来教会开年会，就这样在年会里面要讲个 budget， 今天讲个预算，你都不知道教会用的钱来怎样用法的时候，那你就奉献。如果教会拿了钱来买叉烧包的，全日日都买 几百个叉烧包，那就怎样？如果教会拿来买 口罩的、啊、不是我来给会友，是我来卖的，那就怎样？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个钱是怎样用法，你才奉献嘛。因为那些是上帝给你的钱来，不是勉强的，而是上帝的恩典来的。所以保罗就说你每人要随着本心所着定的。有人很多人问我，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十一奉献、啊、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十一奉献？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几多、啊、十分之十。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十分之十奉献的。那你说那我吃什么？十分之十奉献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尼希米在告诉你，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不是只是教会做基督徒，你家里面要做基督徒，你在社会里面要做基督徒，你在公司里面做基督徒，你做其他的基督徒。如果你 在你家里面要做基督徒，这样的家 在经济上你要负责，社会上、国家上、你经济上，你有不同的责任，你怎样分配你的钱财，这个就是你的管家的责任。教会是其中一个的责任，你说要多少， 你就要本心着定，你计得清清楚楚究竟你怎样去奉献，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但是个问题就是记住一样，这个是上帝的钱，连我们的命都是上帝，我们怎样懂得去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是恩典来的，这个是一个分享来的，我怎样去做？不单止是钱，在教会里面侍奉都是这样。教会里面侍奉，有的人说，哦，牧师啊，你找人做，没有人做就做了，没办法了，那我就叫你不要做了。除非你是 cheerful giver， 你是一个乐意去做， 好咁样。上，如果你觉得你每一日生活系上帝俾你嘅，即系我成日要问大家，你朝早起身嘅时候你点做？有啲朝早，哎呀，又要起身啦，又一日真系阴功，又要翻工，咁你系全世界最可怜一个人啦。一朝早一擘大眼，哇，感谢神，我仲有生命，好，又嚟过啦。咁嘅时候就好唔同啦。你系咪睇重呢个上帝俾你嘅恩典？每一日都是上帝所给你。今天我们昨晚在我家有个查经班，很多都是比我年纪小一点，但都不是小很多，登录了。我们就讨论钱财啊，或者我们最后这几年的问题。那呢，我们个个人都知道呢，因为年纪大，最后那几年使的钱呢，即尤其是呢，你如果患上啲咩病啊，咩老人痴呆，可能使曬你成身嘅積蓄都唔出奇。咁啊，要諗下我哋應該點做咧？係賣咗間屋去老人院啦，就一早去咧。所以呢排我又去參觀下嗰啲老人院，睇下點樣啊！哇，嗰啲哇都好靚喎，好五星酒店喎，但係貴到我哋都唔使想象。越諗咧就越唔掂啦。但係突然間諗起一樣嘢，何必為明天憂慮咧？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今天我还有机会可以讲道，今天我还有机会去吃豆腐牛肉饭，今天我还有机会去跟人聊天，今天我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尽情用感恩的心去享受这一天。为什么要为到这些多忧多虑？就算在最疫，在我跟香港朋友讲，他们又焦慮啦，又會又緊張啦，又憤怒啊咩？那個問題就無濟於事啊，係咪？今日我哋仲未曾染到冠狀病毒啫，咪感謝神咯。今日我哋仲有生命氣息嘅時候，咪感謝神咯。咁點啊？上帝點啊？佢有佢嘅計劃啫，何必為此而自己帶嚟焦慮？委身俾基督。是包括你将整个生命去交给他，三思而后行，行而永不后悔。这个就是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请我们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求你教导我们能够真的投身给基督，将我们的生命委托给你，享受你赐给我们每一日，俾我哋真系身體力行，三思後行，行而不悔。你祝福引領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將時候交翻俾主席。